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优秀是训练出来的。我们盼望神能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懂得怎么为着神的国度训练出一批很优秀的人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让神可以使用，好让他们成为贵重的器皿。那么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优秀的品格、优秀的能力都不是天生就可以达成的，有了天赋一定还要加上严格的训练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那么在我们训练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要注意的就是怎么样符合圣经的原则。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圣经的原则呢？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神知道每一个人生命中的特点，所以圣经的原则来训练人，才会给人带来长远的祝福。如果我们只是用一些技巧而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原则，我们纵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建立一个人的品格也是枉然。那么在训练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能够分清楚的，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其实训练并不是来对付人的感情，训练也不是来扩充人的理智，训练是在我们人的魂里面最主要的是要来训练我们人的意志。今天很多父母常常跟孩子讲一大堆的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其实只能够帮助孩子在理智上多明白很多的事，但是不能够改变他的意志。也有很多的父母常常用感情说动他的孩子们希望借着感情来改变孩子们的行为，但是感情会不会改变行为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其实真正我们训练是要从意志上下手。那什么叫做意志？什么叫做 will？ 就是一个人有选择的能力，一个人在不同的选择之前面前，他能够决定我要选这个还是我要选那个。训练一个人的意志乃是要帮助他能够把他的意志降服在神的真理下面，他能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对的，而他就根据那一个原则来做了决定。那这样子的意志呢，是被训练过的意志，这样子的意志是有价值的。训练一个人的意志跟破碎一个人的意志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破碎一个人的意志呢？破碎一个人的意志或者是压制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强迫一个人借着外力、借着惧怕、借着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他没有选择的去做了一个选择。这种叫做 broken 他的 will。一个意志常常被破碎、常常被压制的人，这样的人是非常不健康的人。这样子的人，他当他面对人生中需要在善恶之间做选择，在人生中间当他需要做一些决定是否持守一些重要的原则的时候，他常常会为着利益，常常是为着面子，常常是为着自己肉体的情欲，可能就放弃了他的原则。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 有许许多多的婚外情，今天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贪污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人做非法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的意志不坚定，他们没有一个坚强的一个 strong will。 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 strong will 是 stubborn， 是顽固，是不好的。其实一个人有 strong will， 一个人有坚持原则的这一种的训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训练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们的目的不是要 broken 他的 will， 我们的目的是要 train 他的 will。 我们不是要压制他的意志，我们乃是要帮助他能够运用他的意志做出一个准确的选择。那当然关于这个训练意志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我们偶尔也可能必须要用，但是是很少的，就是 ignore 他的 will， 就是我们完全忽略了他，完全暂时不理会他的意志。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譬如说，假如一个房子里面起火了，那么你在那个时候，你不是让小孩子去做一个选择，他要不要逃？这个时候你一把他抱起来就跑出去了，这个时候你并没有 broke 他的 will， 你这个时候是完全 ignore 他的 will， 你没有压制他的意志，你是这个时候不给他有选择的机会，你就把他带走，是为了保护他。那这是非常少的例子。在正常的光景之下，我们跟孩子的交往中间，我们应该学着帮助他，让他自己来做一个准确的选择。神在造人的时候，神造的人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神是自由的。神赐给人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只是在伊甸园里面神就赐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还记得摩西在生命记30章15节那里说，他对着以色列的百姓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祸，生与福，死与祸成名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选，你们要选生还是要选死，你们要选福还是要选祸，在你们。腓立比书2章13节说，你们立志行事，立志行事就是 to will and to work， 就是人怎么去运用自己的意志来做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神在人的里面就给了人这个自由意志，让我们来选择我们要做的事。但是神盼望我们运用我们的意志，是选择对的，是选择好的，是选择荣耀他的。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神从来没有把人逼到一个 corner， 逼到一个角落里面，告诉人说，你乖乖的照我的话做，不然你就马上死掉。神没有这样做。神如果今天这样做的话，地上没有一个人不信耶稣了。今天地上有这么多人不信耶稣，就是因为神尊重人自由的选择。如果上帝说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通通得癌症，信耶稣的马上就没有癌症，全世界的人通通信了。但是神不用这样的方法，因为当神用这样的方法的时候，神就已经剥夺了人的尊严，人就不再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了。在神的恩典中，神对着人的尊重常常超过我们对着人的尊重，特别是对孩子，我们常常不懂得尊重孩子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希望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借着训练我们的孩子，可以让他会做决定，让他有一个非常 strong 非常坚定的意志来做对的决定。常常强迫孩子让他没有选择 破碎他的意志的这种父母，有一天就会后悔。因为你的孩子如果是一个常常意志被破碎的人，他的意志不坚定，当他面对试探的时候，当他面对罪恶的时候，他一定会犯罪，一定会跌倒。如果一个做父母的，你真的希望你孩子会选择对的事情，那么我们就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经过训练，以至于他们的意志会选择对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要跟他在意志上去斗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做父亲的对着小孩子说，把电动玩具关了，马上去做功课。小孩子看看他说，我不要。爸爸就说，我叫你做你就赶快给我做。小孩，我就不要嘛。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你就会发现意志的斗争就开始了。所有在意志斗争里面，双方都是输家。因为不管是你输了还是孩子输了，双方的感情都受到极大的伤害，而且你不可能训练他，让他有一个坚定的意志。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无论是大人，无论是小孩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让别人整天的告诉我们说，你给我做这个，你给我做那个，有的时候会很烦的。很多的父母常常就是不让孩子有任何的选择，就是一个命令跟着一个命令的叫孩子去做这个做那个，到一个地步，孩子想要不叛逆，想要不反抗都很难。甚至于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们会有一个养成了一个习惯，是他们会为着叛逆而叛逆。你跟他讲东，他就跟你说西，并不是他真的喜欢西，他就是因为受够了你这么长的时间没有给他自由，这么长的时间你一直都是逼迫他，他就为了叛逆而叛逆给你看。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孩子就是孩子，孩子需要被提醒。所以最好的方法，做父母的就是要学习怎么样训练孩子的意志，给他们选择权，让他们感受到他们被尊重，也让他们有参与的机会。假如一个做父亲的发现他的孩子在打电动玩具不去做功课，这个父亲用温柔的态度，而且他完全没有怒气的去劝孩子，希望孩子可以做出一个好的决定的话，这样子的做法很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真正的祝福。因为如果父亲在血气的里面，父亲在怒气的里面，就会造成吸引出孩子更多的叛逆。如果好好的劝，好好的提醒他，他不听，告诉他说，你现在不应该再玩电动玩具了，你功课做不完，你该去做功课了。如果孩子不听，那做父亲的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的方法。我们可以问他说，现在是做功课的时间到了，你希望是5分钟之内就把你的电动玩具关掉呢，还是10分钟把你的电动玩具关掉去做功课呢？你给了他一个选择，他可以选5分钟，他可以选10分钟。如果孩子跟你讲说1个小时，那你就需很清楚地告诉他，我给你的选择没有1个小时，不是5分钟， 就是十分钟。那如果这两个都没有，你都不接受的话，那就是我来替你做决定了。当我们碰到像这样子的争执和矛盾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一定要坚持。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一个钟头不在我们给他的选择范围之内。然后做父亲的还是很耐心的、很温柔的再问一次，你要选什么？如果你再不选的话，我就告诉你，现在我就帮你选择，我帮你关掉。你要不要我帮你这样做着呢？经过了这样子的几个步骤，孩子就已经做了他的决定。很可能他做的决定是错的，他可能说我就是要玩，我就是要玩，他也做了一个决定。而这个时候他做的决定有一个后果，他就知道他做的这个决定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就让他做的这个决定的后果成为他自己的责任。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孩子慢慢的就会经验到说，在他跟你的相处中间，他是有选择权的。那么他就会想，这几个后果哪一个是我最喜欢的。那么当我们在给选择的时候，我们说你要这个还是要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和这个相差不能太大。如果你说你要玩五分钟呢，还是永远都不准玩了呢，那这个孩子没得选了，因为这两个相差太大，他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他一定就里面就有怒气，就有叛逆的出来。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你千万不要去逼着孩子来反抗。你知道他很爱这个电动玩具，所以你不要给他一个选择说，你要再玩五分钟呢，还是要我把这个玩具我就送给别人了，以后你都没有得玩了。那孩子一听就气死了，他就看你大哭大闹，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了。当孩子做了选择以后，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很注意一点，那就是不可以再有讨价还价的地方。你不能够问他说你要选择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呢，他说十分钟，你说好，爸爸帮你看表，十分钟到了，我们就把电动玩具关掉，你就去做功课了。等到十分钟到了他还不关，然后他跟你讲再给我五分钟，再给我十五分钟。如果父母就说好好好再给你五分钟，那就完了，你这个训练就失败了。因为你这个训练告诉他说他做了选择，他不需要为他的选择负责任了，他做了选择以后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发生，这样是不可以的。那另外做父母的千万不能够说你不选，我现在就拿棍子打你，打到你关为止。这样子不能够帮助他做选择，你不能够训练他的意志。最多最多我们可以怎么讲呢？我们可以说，你要选玩五分钟，还是要选玩十分钟？如果你两个都不选，那你就是选挨打咯。那这样子他还是有一个选择，这虽然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至少他还是有选择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记住，训练一个人的意志就是要让他做选择，而且是让他知道他的选择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并且让他知道他要为着他的选择要负责任的。我们注意还有一种选择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现在去洗澡，我等一下就给你讲故事，那这个地方也是一种选择。他要不要现在洗澡？他如果要现在洗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这样的选择是比较偏重于怎么样鼓励一个孩子去做 你想要他做的事，而不是禁止一个孩子不做他不应该做的事。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孩子该停下来不要玩电动玩具去做功课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用数一二三的方式。如果你训练过他，他知道你数一二三是什么意思。数一二三的意思就是，我数到一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还有一个机会想一想，你要不要停下来。我数到二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不要停下来。如果我数到三，你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你必须现在就停下来。所以这个数一二三的这个方式很能够帮助一个孩子停止去做他不要做的事。我们需要训练孩子们做决定做选择，因为做选择是一个人学习过程中间成长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东西。孩子要学怎么做决定，做父母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给孩子们正确的选择。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是有益处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是造就人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所以孩子们，当我们要给他那些选择，是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才是最好的，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智慧。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他非常的希望我们做决定，他非常希望我们选择。今天有很多人误会上帝，他以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是让我们做机器人，让我们做白痴，我们什么事就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上帝啊上帝啊，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你告诉我你告诉我，然后上帝说你向右转我们就向右转，上帝说你向左转我们就向左转。我们以为这样子的人最属灵，其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样子的人非常的不属灵，因为这样子的人是表示他一点属灵的判断力都没有，这样子的人是表示他将来根本就没有能力跟我们的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掌管万有。神救了我们，神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神要让我们受训练做决定有选择。经过这样的选择，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尝到那个选择的后果，我们下一次会改进。如果我们做的选择是对的，是好的，神会祝福我们。我们经过这样的选择，我们的自由意志就越来越会选择合神心意的东西。道生出版社有一本书叫做《如何明白神的引领》，这本书里面就对这一方面有非常清楚的教导。我很鼓励弟兄姊妹学习这一方面的功课，让我们一生在地上所做的决定都是讨神喜悦的，让我们自己学会了做决定，我们也学会教导我们的孩子如何做决定。一个最上等的父母，一个最成功的父母，就是他让孩子去做选择，而孩子做出来的那个选择刚好就是父母心中最喜悦孩子要走的路。这样的父母是最成功的父母。如果我们能够让一个小狗训练到最成功，什么样是最成功的小狗呢？就是这个小狗它非常喜欢的把它自己的意志放在我们的意志下面，它为了讨好我们，它愿意做我们所喜悦它做的事情。 而不是怕我们，而是无可奈何的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情。天父对着每一个基督徒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上帝从来不用打雷，上帝从来不用一些很可怕的方法逼我们来选择一个他喜欢的东西。神是用他无限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去体会，然后去选择，做一个选择是他所喜悦的。所以我盼望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训练我们的孩子，他们的意志在神的面前越来越坚定，越刚强，而他用这个刚强的意志做一切的决定，做一切的选择，都是讨神喜悦的。这样的训练会成为我们孩子一生的祝福。至于完全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忽略孩子的意志的事情，那是少之又少，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我们也真盼望神赐福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学得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可以在人的生命中常常做选择。求你教导我们怎么训练我们的孩子会做对的选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等下